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些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ne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方姐，48岁，家庭主妇，6点起床，给女儿准备早饭。
妈，我去上学了。
6点半，熨平丈夫的衬衣。
上班去了。
8点，到菜市场采购。
多少钱一斤？
3.5块。
9点，回到家稍作整理。出门，去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堂钢琴课。方姐，49岁，向她年轻时的钢琴家梦想又靠近了一步。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能把生活过成梦想，只要你想。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户外阳光正好，
路边风景很美，
空气特别清新。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3月25号星期二，农历2月26，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重大工程加紧推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铁路货运增量迅猛，铁路加不断上新，专家表示铁路物流市场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听交通，一起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强做优，发挥重大投资项目带动作用。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位于平陆运河经济带灵山段的广西钦州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抽水蓄能电站对水库蓄水能力要求较高。南网储能公司钦州抽蓄项目部工程师刘前志：
经过深入的地理勘察，我们选择面前这个盆地建设电站上水库，它的天然容积就超过了1000万立方米，只需要再扩容200多万立方米，就可以达到上水库的库容要求，最大程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储能和调节电网的特殊水利水电工程，在推进我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钦州抽水蓄能电站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建成后将促进沿海核电、陆上风电、光伏和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消纳。南网储能公司钦州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高鹏举：
工程总规模12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最多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对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电力负荷调节提供坚强保障。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一大批重大工程正处于建设冲刺期。近日，沪宁河高铁陆河特大桥跨地铁连续梁转体成功，为后续高铁架梁施工奠定基础。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高铁的东段线路，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铁十九局沪渝蓉高铁13标项目安全总监张明双：
2025年是项目主体工程攻坚年，6月中旬完成全部连续梁合龙，7月底完成6河段245孔箱梁架设任务，年底完成桥梁辅助工程。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山西吉县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导流洞出口的支洞路面。工程建成后，对健全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工程建设部负责人李振国说，今年是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关键年，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今年3月底前完成施工支洞建设任务，力争年底前导流洞全线贯通。下一步，古咸工程场内路、进场路、皮带机输送系统等工程将全面展开，为后期黄河截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98%以上的项目已完成规划目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听交通，继续来关注。今年1至2月，我国铁路货运增量迅猛。2月国家铁路货运量发送2.96亿吨，同比增长6.47%。铁路加让铁路运输不断释放大能量。 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3月18号上午，380/31次货运列车装载湖北省荆门市企业生产的动力锂电池，从团林铺站始发，开往广西防城港站。这是动力锂电池首次在湖北实现铁路运输。湖北某公司物流部经理李凡表示，对企业而言，铁路运输锂电池更划算。
锂电池专列的用时仅1天即可到达防城港，而船用传统的公路运输需要花费2天以上的时间。其次，铁路运输在运载量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大型集装箱通过铁路运输在运力上能够满足当前锂电池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
作为电力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锂电池高效运输是支撑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关键，但由于动力锂电池被列为危险货物，铁路运输政策一直较为严格。2024年9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布了40英尺集装箱装运电动汽车用动力锂离子电池铁路安全运输条件，动力锂电池终于可以坐上了火车。中国铁路武汉局荆门南站副站长焦阳说：“
我们按照动力型锂电池铁路运输运行方案，做好各环节的交接检查，严格核对运输标记和注意事项，快速编组。”及时挂运，加快动力型锂电池安全运输组织，保证运输时效。
不仅在运输产品上持续上新，铁路部门在运输模式上也有更新。本月14号16点，新疆铁路首个硫酸物流总包货物列车从乌江铁路小黄山站驶出，10个罐式集装箱、300吨硫酸的货运列车一路向西，开往南疆铁路核电站。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乌溪营业部副经理杨正杰说：“
结合硫酸的货物特性，制定汽车进出厂货物运输时段和行驶线路，划分空重箱区域进行货物码放，对作业过程实施双向检查确认。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全程跟踪和实时查询货物物流信息，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14号下午，长三角地区首单总对总光伏产品运输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落地，一列载有40车光伏产品的货运班列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铁路物流中心盐城北站开出，驶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东站。所谓的总对总，通常指的就是铁路运输企业与大型企业或集团之间建立的长期、全面、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上铁集团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江建说：“
上铁集团针对管内首单总对总光伏产品运输，制定了全程铁路物流方案，铁路内贸运输达到40万吨以上，加上通过铁海快线出口运输。”全年铁路运输总量占比将达到该公司光伏组件运输需求的45%。
某公司物流采购总监于亚涵：“
我们光伏制造企业能直接享受铁路降本增效发展的红利，有效降低企业从制造、销售到物流的整体供应链运营成本，同时也能依靠稳定的铁路资源供应，以保障客户交付的满意。在我看来，这就是发展物流新质生产力的成功范本。”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说：“由单一服务转变为为客户提供物流、仓储、金融、结算、信息等综合服务，由承运人变为企业物流的规划师，彰显了铁路部门走向市场化的坚定决心。”
铁路市场化改革空间涉及体制机制改革和运输及物流产品改革两个层次，发展潜力巨大。通过优化货运及物流产品，可以提高铁路货运运输效率，与公路、海运、航空等形成多式联运，与产业和社会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可以有效提升运输资源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稍后我们要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走呀，去踏青了。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种啦。
清明时节，麦草散街，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接下来您将听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做，短剧推广究竟是风口上的最强副业，还是麦克机构的割韭菜新招？春茶芬芳，从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器物窥一展宋韵。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这段时间短剧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新领域带来的创业风潮也吹到了普通人的身上。而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站上，大量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做的短剧推广教学贴，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创收的网友。不少人留言求带，怎么入群？短剧推广是一种怎样的商业模式？它又是如何被包装成有手机就能赚钱的新型副业的？免费带人、免费上课的背后，究竟是风口上的零成本的创业，还是麦克机构的割韭菜新招？ 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报道。
2025年的风口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短剧行业最好的方式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尤其适合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近日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站上出现不少教授短剧推广的帖子。短剧推广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创剪辑和视频分发，通过植入链接或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获得佣金。记者搜索发现，市面上多数短剧推广宣传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的，从起号到爆款，相关机构号称可以免费帮助宝妈等群体零基础快速拥有时间自由月入过万的完美副业。免费听课与月入上万真的这么容易实现吗？记者注意到反映短剧推广骗局的评论也不在少数。佳音告诉记者，她的妈妈就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相关机构的宣传后落入骗局。
我妈接到了一个电话，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一个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听了3天课讲的一个重点就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去有授权。我们呢是给这个100多家的一个剧场方一直在长期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把这个短剧弄到我们这里，然后你们也需要稍微出点费用，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提供给你们。在合同里面写的是明确的，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费要收4880，让我们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就是骗人的。因为现在很多在快手上抖音上，你就可以通过人家的那种星火计划，你申请人家就是剧方就免费给你提供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律师告诉我说顶多算是信息差，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没有办法制裁他们，就是只能说他忽悠到你了。
佳音随后发现，社交媒体平台或一些交流群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很显然机构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第一重韭菜，套娃式收费随之而来。
29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嘛，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比那个免费的剪映的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操作啊，上面有掐头去尾、抽帧，然后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呢，你点击这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了。他们软件就是根本就不叫所谓的二创，不就是搬运吗？
和佳音的妈妈一样，新路也交了一笔工具费。在购买了授权和工具这两个付费项目后，星路觉得自己账号的流量依然远不如意，情急之下他又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
课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性的测试，根据几个指标去评选尖子生福利呢，就是会学到一些变现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到一些额外的大咖的指导啊，业务规划还有小造课。他说的这些福利其实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其他的一些会员。
与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过程。在发现自己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星路和佳音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交钱容易退钱难。
刚开始他们逼单的时候，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如果说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全额退费。所以很多人就相信这个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不能够全额退费。为什么呢？是因为点进去就有一个播放量，他们那个团队可能就是1000多人的一个团队吧，都点你这个视频，就是让你会有一点点收益，或者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不至于退费。只要你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的。
佳音的妈妈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剧一个月，最终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和机构签订的合同，她能够赚取套餐金额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了一个月，佳音的妈妈仅入账47.84元，且账号因为涉嫌搬运被举报。业内人士王先生说，这场骗局的本质就是裂变。
因为是免费的，所以说人头非常好了，钱你肯定是赚不到，但是号肯定会被封。当你被封了以后，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这样做才能赚到钱。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所谓的短剧推广根本就是个幌子。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查询到近千条投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视频没有流量，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短剧出海的火热，一些机构宣扬起短剧海外推广，而这一过程涉及各种硬件门槛，割韭菜的名目就更多了。
短剧从业者、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分析认为，这些机构呢一开始宣传的简单易上手，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承诺，展示1%的头部案例，却隐藏99%用户投入上千元课程费后流量不过百的真相，违背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这一最基本要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们继续关注。眼下多地春茶已经陆续上市，喝茶品茗自古以来就是一大雅事。古代人喝茶和现代人喝茶又有什么区别呢？一起去陕西考古博物馆看看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宋代建盏、茶碾等文物，来听陕西台记者林岩带来的报道。
考古博物馆3楼展厅展出了北宋时期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众多器物，其中就包括大量茶具。蓝田吕氏家族墓项目发掘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运介绍，这些茶具显示，喝茶是当时上层社会重要的日常活动。
当时上层社会实际上在唐开始饮茶已经成为一种和饭同样重要的这个地位，只是老百姓呢喝的可能是粗茶，有钱人呢大概呢茶的品相会好一些，只要把茶饼碾成很细的像粉尘一样的沫子，然后呢再经过碾有一种竹子做的那种小刷子一样的东西，把它搅拌打匀，然后呢再用开水去冲。之所以说它很讲究呢，也主要是讲究在它这个过程，一个是它的原料的来源，另外呢各种各样的器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贵州遵义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凌晨0点多，遵义市播州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遵义市播州区有一位男子因上山采药意外坠落山崖。当天晚上7点多，男子利用模糊的意识给家里人打去电话告知情况后就失去联系了，无法确定其具体的被困位置，急需消防到场搜救。接到报警后，播州区遵南大道消防站立刻调派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驾车到达山脚后，得知男子已被当地村民发现，但因夜晚视线不佳，当晚山上温度只有30摄氏度，加上山地复杂，无法将男子运出。了解情况后，消防员立刻携带绳索、救援装备和多功能担架、照明灯等救援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药品，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进入山区救援。在经过山区蜿蜒步行1个多小时后，消防人员最终到达被困男子所在地点。随后发现男子被困于一处10米高的山崖底部，旁边还有一些散落的手套和采摘的药材。经过初步检查，男子意识较为模糊，脸部因坠落有大量的淤青和肿胀，已无法交谈和行动，只能与消防人员进行一些简单的眼神交流。在安慰男子情绪后，消防人员对男子进行简单保暖防护后，利用多功能担架进行固定转运。经过近2个小时的出山转运后，成功将男子救出，并交由医护人员救治。据了解，被困男子当天前往山区采摘药材，因山势险峻意外坠落山崖，昏迷后醒来，利用手机给家人打电话告知情况，家人立刻报警求助。我们也提醒各位，进入深山野林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尽量不要单人前往，遇到意外也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焰蓝进行时，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气象信息，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二。本周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呈现出明显的震荡起伏。初期呢，很多地方还是维持大回暖的一个模式。今明两天，黄河以南地区的暖热还会达到巅峰，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但是，一场寒潮也是已经在路上了。25号前后，它会率先影响到我国的新疆。那27到28号，中东部地区也会出现气温的大跳水。 像郑州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冲高到33度，但是到了本周五又会速降到只有13度。冷暖反转，我们要注意随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了。未来呢，随着寒潮南下，26到29号淮河以南地区还会出现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在北京的九仙桥地区有这样一家家居装饰馆，他把更新潮的环保装饰材料一股脑儿全用在你新家的装修上，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崇尚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来塑造的理念，细细打磨家具产品，以至于展示和出售的每一件家具单品都堪称精品，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执拗地追求细节，用100%桑蚕丝的丝巾做成装饰画，悬挂在你新家的墙壁上，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不惜成本，用更多更繁复的施工工艺装修每一个家，为保证你住得更安心，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就是厚米整装生活馆。
装修之家想不超预算，拨通6651-5166，6651-5166，打给厚米吧。
80平米新房含家具全屋整装，只要11万哦。
记得拨打6651-5166啊。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日，在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春假、秋假并非新鲜事物，在过去，一些中小学，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除了有寒假和暑假以外，在春秋两季还会放春假、秋假，也叫农忙假。后来随着双休制度的全面推行，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近些年来，春假、秋假又开始被频繁提及。这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早在2004年，杭州市就开始实行中小学放春秋假，也是全国最早探索放春秋假的地区之一。作为最早实施春秋假制度的城市，杭州有着怎样的考虑？我们来听听杭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孔永国的相关观点和看法。
这个2004年开始，杭州市就开始实施春秋假的制度。当时推出这个春秋假的制度，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第一个是减负，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想在学期中给学生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因为事实我们国家一个学年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呢基本上是有4个多月到5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这一个学习时间还是比较长。我们希望给学生在一个学期的中间有一个休整的时间。第三个呢原因呢，更多的还是想让学生能够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学生更好的能够看到祖国的山川江河，更多的了解祖国的发展，也能够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3月份，我们在全面征求这个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之上，出台了关于调整中小学生假期和作息时间的这一个意见。因此也就是在2004年，我们应该是在全国第一个城市开始实施了春秋假的制度。
嗯，是的，那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们去这个释放一下天性。那20多年过去了，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目前效果如何呢？
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实施了这个春秋假制度已经21年，这21年来呢，我们也不断地完善春秋假这个制度的安排。比如说我们这个春秋假这个时间，现在更多的是结合了五一假期和国庆假期，把它结合起来。假期的这个春秋假的时间呢，也由原来的7天，变成了现在的原则上是3天。啊，这个呢也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那么21年下来呢，我们觉得这个效果还是十分好的，社会的评价呢也很正面，家长也很支持。啊，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在每年的春秋假放假开始，比如说像今年我们这个春假，应该是从4月27号开始，26号下午、晚上或者27号的上午这一些时间，你从杭州机场、杭州东站去看，看我们成群结队的学生和家长脸上的这个笑容，看着他们这些孩子这个开心满意的这个样子，你就觉得这个放这个春秋假是很应该的。说实话呢，我们给学生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嗯，是的。那学生放春假，这个家长们不放假，这怎么办呢？
这个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为什么前面不强制全面推进的原因之一。 客观上呢，因为我们家长因为国家的这个年休假制度啊等等还没有严格的落实到位，那么确实存在学生放假家长可能还是在上班这一个情况。因此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怎样能够让家长这个跟小朋友一起能放假。那么市里面呢也是在推进，比如说我们现在杭州这个社区家长请假陪孩子一起出去去出游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很多的。但是呢确实也有随着我们杭州城市的这一个扩大，这个随迁子女啊或者等等一些家庭，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呢也越来越多。那么怎样解决这一些家庭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困难呢？我们比如说像今年的春假，我们就落实各个区县市到各个学校要全面推进托管服务。如果说确实是有我们部分学生确实因为家长双职工他没法带学生出游，那么可以由学校来进行全面的这一个托管啊，而且这个托管呢也是全免费的。但这个托管呢，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学生就是在教室里面让他自修啊学习，我们也要求学校全面的开展体育、文艺、科技等等各方面的活动，让我们学生在这个春假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能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也就是为了促进学生更全面的发展。
嗯，是的，我们也了解到杭州最早执行这个春秋假的学校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主城区，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方面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听孔督学的相关介绍。
啊，是这样的，2004年我们推出这一项政策的时候是全市推进的，但是事实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像我们一些农村地区乡镇的一些地方可能要全面推进这一个春秋假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比如说有一些农村地区他父母可能外出打工，这个小朋友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带的，那你这个时候简单的放一个春秋假可能也没有达到它的这个作用。因此从2004年开始实施，虽然我们是全市推开，但是我们没有强制全市要同步的来进行推进。那么也结合这个实际呢，相对来说主城区的条件比较合适，因此我们当时主城区5个区推进了这个春秋假的制度。但是随着时间逐步往现在这样推移，我们推进这个春秋假的制度也有原来的5个区推进到现在的10个区。我们杭州因为总共是13个区县市啊，现在除了我们还有3个县市还没有全面实施之外，其他的10个城区啊10个区全面推进了春秋假的制度。
嗯，好的，这期间就带您关注到这儿。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资讯方面的最新消息。
广汇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3月20号，随着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 G78 汕煤高速玉湖至阜城路段左侧拼宽施工任务的圆满完成，中铁15局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 TG2 标顺利完成了全线首次的交通转换，实现玉湖至阜城路段左幅13.90公里双向四车道行驶，标志着项目全线迈入了双向分幅施工新阶段，向双向8车道通车目标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汕昆高速公路揭阳新亨至梅州佘江段及梅汕高速公路梅州城江至佘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简称汕煤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总里程约88公里，途经揭阳市揭东区和梅州市丰顺县兴宁市梅县区，按照双向8车道标准来进行改扩建，是广东省首条山岭重修区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其中中铁15局承建的 TG2 标段全长15.24公里，主要包括路基、桥涵、隧道、绿化等多项复杂工程。据中铁15局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负责人陆志涛介绍，本项目总体上采用了边通车边施工的模式， 采用了双侧拼宽加分离新建等方式进行扩建。重点事务局善煤高速改扩建项目负责人陆志涛说，
此事左幅顺利贯通，为后续施工释放出大量专业面，接下来我们将全力推进右幅施工，确保全线通车目标如期实现。
据了解，善煤高速是广东十二纵八横两环十六社骨架中纵二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我是一滴水。
我也是一滴水。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国家层面近期多次表态鼓励中小学设置春秋假后，地方层面如何落实和执行受到广泛关注。2025年的3月18号，湖北省利川市教育局发布通知，该市中小学将放春假2天，与清明假期相加可连休5天。利川市教育局通知称，本次春假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放假时间为2025年的4月7号到8号。通知要求各学校应遵循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施方案中关于综合实践活动的相关规定，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及本地区本校的具体情况，拟定本校的春假期间的综合实践活动计划。而近期杭州市上城区、拱墅区、钱塘区等城区已发布了今年春假时间安排，有的春假连上5一假期，最多能放9天。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中小学生放春假，探索推进中能够带来怎样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戴院长的相关观点。
首先，通过放春秋假，让中小学生可以有时间去领略自然之美，领悟人文之美，增加自己的综合素质，开拓视野，同时也增加我们的亲情。但只要是我们广大的中小学生、中小学老师和学生家长走出家门、走出校门，经济的活力就会带动起来。同时呢，我觉得它有利于倒逼我们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学生可以放假，家长也是有条件可以向单位去申请休自己的这个带薪假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通过带薪休可以通过中小学生的春假来推动我们带薪休假制度，进而整个节假日制度的落实和优化的。
嗯，是的。那其实目前来看呢，有的家长啊，这个态度呢，两方面啊，他都有。有的家长认为啊，可以带孩子去好好玩一玩哈，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春天的这些大好的风光哈。也有家长觉得呢，这个就应该在学校好好待着啊，待在家里没人看管。这个如何来看呢？
我觉得两方面都是非常客观的，所以这个文件中间明确提出来，有条件的地区来去推动这个春秋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暂时条件不具备，那可能要缓一缓，不能够这个一刀切。从这个意义上去讲，这个我们希望各地方为学生放春秋假能够去协调相关的政策，无论是家长所在的单位还是所在的地区，都要加大带薪休假的力度。同时呢，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学生愿意去做研学旅游或者是探索自然的旅游，我们要加大相应的供给，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爸爸妈妈也可以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也可以在老师有组织的情况下去参与相应的研学旅游活动，在亲近的自然过程当中，在领略我们传统历史文化当中呢，增加我们的素质。
嗯，是的，这个学习哈，不只是在校园里面可以进行哈，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去提升一些人生的阅历，让人生更加丰富。那如何让春秋假加速的去照进现实呢？
我觉得从在这次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优化落实这个节假日制度安排。那么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公共假期有没有增加天数的可能性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应该说，随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随着我们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像在春季、秋季的时候，适当的去延长我们的假期，公共假期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的公共假期延长了，那小学生的春秋假，家长自然就可以跟进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要一定要下决心，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多重手段，来倒逼我们的用人单位要落实职工的休息的权利、休假的权利。无论是五天还是15天的带薪休假，我们都应该逐步加以落实。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休息的权利，我没有理由不加以保证。
嗯，是的。那如何来看待这个中小学春秋假的意义呢？
嗯，我觉得从表层上看，我们让学生放春秋假是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学生的知识的获得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绝不仅仅是课堂学习、书本学习和知识的学习，当然也包括我们到博物馆、到图书馆、到大自然中去学习。我在吉林啊，我在这个辽宁，在沈阳，我就看到我们的科技馆还有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大量的中小学生在现场，我觉得我非常感动。我真的想，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也能有这样好的时间去看博物馆、去亲近自然，也许我们会成长得更全面一些。第二呢，它彰显了一种我们如何平衡好学习、工作、生活、休闲之间的关系，不能太内卷了。 有时候我们适当的放松，适当的放缓一些节奏，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乃至我们的经济增长也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我觉得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我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重点去考虑我们国民的带薪休假和节假日公共假期休闲的权利。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中小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提醒我们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休闲的权利了。
嗯，是的，春秋季节呢，气候适宜哈，学生呢也可以去走进自然，走进历史遗迹、科技场馆，在实践当中去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体质。这不仅符合哈这个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也为教育、文旅、科技等多个产业啊创造了交叉融合的新空间。好的，这一时间我们带您就关注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继续带您了解，3月21号，随着最后一根超前打大管棚支护呢完成，由中铁23局承建的黄白铁路贵州段项目向阳坪隧道进口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取得了新突破，为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向阳坪隧道为单洞单线隧道，全长1321米，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喀斯特地貌区，围岩以强风化泥岩为主，岩体破碎，自稳能力极差。面对挑战，中铁23局黄白铁路项目部秉承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铁军精神，强化精细化管理和价值创造能力，通过一些强有力的举措严把安全质量关，加速推进隧道的掘进，高质量建设好黄白铁路。黄白铁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项目，建成后将使黔西南地区至北部湾港的货运距离缩短128公里，构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网，带动沿线煤炭、石材等资源开发及各类农产品运输，将沿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西南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铁23局集团黄白铁路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胡晓波介绍，
我们项目部提前筹划，周密部署，统筹推进多项关键工序，采用大管棚超前支付，通过3维地质雷达扫描、超前水平钻探等手段，精准探明前方30米地质条件，针对洞口偏压难题，创新采用非对称支付方案，为精准定位隧道轴线，测量队员日均徒步翻越3公里陡坡采集数据。施工采取微台阶开挖施工策略，将循环径尺控制在0.6米以内，确保围岩收敛值每日不大于5毫米。施工期间，技术团队24小时轮班监测，动态调整支付参数，以毫米级精度筑牢安全屏障。较施工计划提前10天进洞施工。
We'll be right back.
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妈妈，今天我在公园里看到花仙子了。
是吗？那花仙子长什么样啊？
我看到了好多个花仙子，有姐姐，有阿姨，有叔叔，还有一个看起来和奶奶差不多一样的。
哦，那花仙子都在干什么呀？
花仙子姐姐在郁金香花丛里又蹦又跳，花仙子阿姨穿着漂亮裙子坐在桃花树上，花仙子叔叔推一下树干，成片成片的花瓣就会落下来，可好看了。花仙子奶奶摘了好多花儿，都装在包包里呢。
他们可不是花仙子，他们应该叫花见愁。
只眼观不亵玩，文明赏花，做真正的爱花仙子。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走呀，去踏青了。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懵懵懂懂，今则好尽总啦。
清明时节，麦草散街，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点15分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做一个勤快的人，玩完的玩具，看完的书，随手放回原处，不要摆着不收拾，也不要想着等会儿再收，因为等会儿再收的意思就是你妈先给你收了，然后等会儿再收拾你。擦桌子、扫地、洗衣服、做饭，各种家务活动能干多少干多少，眼里要有活，该打扫卫生就得打扫卫生，别拖着，别犯懒，不然你拖着拖着你的物种就变了，到时候你的房间就会变成狗窝、猪圈，反正是不能叫人的卧室了。但你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动物，因为你对动物也并不友好，比如说你会刻意的难为其他的小动物，因为你的房间太乱，老鼠、蚂蚁来你屋都得开导航。工作中大家也更喜欢那种比较勤快点的同事，团队里也总会有这样靠谱的同事，在其他人都在斤斤计较的时候，他们默不作声的就把活给干了。这样的好同事，其他同事私下里对他们也有一些特定的称呼，好听点叫老实人，难听点叫大傻子，好像都应该像他们那样斤斤计较，这才叫精明。虽然说归说，但是大家还是更喜欢和勤快的人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自己啊，如果在某些地方比较容易犯懒，那如果身边有一个在这方面比较勤快的人，那就太完美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变得勤快一些呢？说白了，还是因为懒，而且我们还懒得理直气壮。比如说，同样是工作上不够勤快，领导交代个任务，磨磨唧唧、拖拖拉拉的，就是懒得干。哎，拖着拖着，突然领导跟你说，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还没干呢吧？没干，正好啊，情况有变，之前的推翻了。你一看，这幸亏我没干啊，不然这不就做了无用功了吗？由此更加加深了你的懒惰，什么事儿你都想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但是一次两次的侥幸不能否定勤快这个本质，虽然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但如果子弹就是奔着你来的，你该躲也得躲呀。但有的时候啊，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适当的懒一点好像又没什么。还从工作的角度举例子，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突然不太想工作的时候？你如果说一直是这样，那你这个确实叫懒啊。就说偶尔有一下，这很正常，因为人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最佳状态，当状态不佳的时候，工作效率就会低下，这个时候你与其在那儿难为着自己，倒不如先放松一下，找找状态，然后再好好的工作。你就比如说我吧，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先凑合着，哎，慢慢的找状态。我已经找三年了。小的时候家长总说，如果学习累了就换换脑子，我说真的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打会儿游戏了？他们说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数学学累了就背背英语，英语背累了就背会儿古诗，换换脑子。我当时觉得我家长疯了，是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呢？这还能叫休息吗？但是工作后发现啊，好像还真的能。比如有一些工作可能会有一点难易之分，如果困难那部分暂时没有什么状态，那咱们可以先做点简单的。我尝试过，试完之后发现我的工作全是困难的部分。但有的时候如果实在太累了，我可能会先躺着找一会儿新闻素材，毕竟这个姿势它是躺着，双脚离地了，难受劲儿就上不去了，舒服的感觉又重新占领高地了。就这么找着找着，发现怎么手机黑屏了，后来反应过来，不是手机黑屏了，是我把眼睛给闭上了。有关勤快和懒惰的例子还有一个经典案例，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啊，学校要求统一穿某件衣服或者一个什么鞋，结果你忘了，赶紧回家去换，你发现勤快的妈妈给你洗了或者给你刷了，你很生气，质问妈妈，谁让你给我洗的，现在我着急用，这还怎么穿呢？ 你以为妈妈会很愧疚地跟你道歉，哎呀对不起啊，妈妈不知道你着急用，看她该洗了就顺手给洗了，下次洗之前妈妈一定先问问你，但实际上不是。妈妈没有道歉，反而跟你说，你当我乐意洗你那脏衣服呀？那谁让你自己不洗了，你平常要是勤快点我才懒得管你呢。然后就你到底有多懒，一通密集的火力输出，在家挨完骂，去学校还得再挨一顿老师的骂。以前搞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是因为我的懒惰吗？后来搞明白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跟懒不懒没什么关系，只是该记的记不住，咱们单纯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不然你头天晚上你说一声不就不给你洗了吗？勤快也好，懒惰也好，这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得知道什么事儿上需要勤快一些，什么事儿上又允许自己适当的犯点懒。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事儿应该勤快点，什么事儿可以懒一点。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什么事儿应该勤快点儿，什么事儿可以适当的懒一点儿？都说懒是第一生产力嘛。哎呀，这个话有的时候确实有点道理啊。比如说最近微信就上线了一个新功能，3月24号，微信派官方发布推出一键即可多选聊天信息的功能，聊天消息合并转发更高效。像以前啊，如果我们想多选一些聊天的信息，合并转发给其他人，那就只能先长按，然后选择多选，之后再一个的去手动点击，最后再点合并转发，对吧？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您选完多选之后，你就滑了吧，你会发现多出来了一个选择到这里的这么一个选项，言简意赅，大白话告诉你，选择到这里。如果你点击这个选项，就会默认把你中间的全部的信息都给你选上，省得就咱们一个一个的再去点了。网友纷纷表示，这个功能简直太方便了啊！但也有网友提问说，这转发的上限是多少呢？微信派表示 ，iOS 版本的是100条上限，安卓版本的是99条上限，超过这数你就得合并俩了，就得啊。此外，微信派公众号还发文称，2024年起12306能开具电子发票了，免排队获取报销凭证。现在微信卡包也可以同步铁路电子客票， 在微信发票助手绑定 QQ 邮箱，在12306开具电子客票之后，您可以选择发送到 QQ 邮箱，微信的卡包就会自动的收到这个发票。哎，这对于经常需要开发票的朋友来说，到了需要汇总整理的这个收集的那个时候，这能省不少事儿。勤快的去搞一些新的技术，是为了让生活可以变得更方便更懒一些。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全国很多地区呢，前不久都在气温回升，大街上呢有不少朋友都开始穿短袖了。那冬天的羽绒服、大棉袄，那些厚被子是不是都已经洗晒完毕，收纳进衣柜了？勤快点的朋友可能已经完成了这些操作，懒惰的朋友还在拖延着。那最近好像还真的懒对了。从今天开始，也就是3月25号开始，一直到30号，一股寒潮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全国大部气温将先后下降8到14摄氏度，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将达到16到18摄氏度，局地20摄氏度以上。同时，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4到6级风，新疆、内蒙古、甘肃以及华北北部等地阵风7到9级，大风卷起沙尘，未来北方也会有一轮沙尘天气，陆续覆盖西北到华北、黄淮、江汉北部等地，华北、江淮、江南等地的局部降温幅度可以超过20摄氏度，你就觉得天跟玩儿一样。中央气象台25号早晨6点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25号8时到30号的8时，新疆大部、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黑龙江西部和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西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大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先后降温8到14摄氏度，其中内蒙古西部、新疆北江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大部、宁夏大部、华北南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6到18摄氏度，局地降温超过20摄氏度。过程的最低气温将出现在3月29号夜间到30号的凌晨，最低温度零摄氏度的这个基准线呢，将会位于在华北南部至秦岭一带。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从最高气温来看，26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降幅最大，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下降20摄氏度以上。对于更南的地方，像河南、湖北、湖南，还有江西、福建、浙江以及像贵州等地，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感觉异常的暖热。中央气象台25号的6时也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新疆北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中西部、西藏北部、青海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大部、天津大部、山东北部和半岛地区将会伴有5到6级风，阵风达到7到9级。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25号北京多区发布大风黄色预警，预计局地的阵风会有10级以上。傍晚的时候风力将会减弱，北京市教委也发布提示，中小学相关的培训机构停止户外活动，受到冷空气的大风影响，北京地区也会多沙尘天气。中央气象台25号的6时还发布了沙尘暴的蓝色预警，预计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部有强沙尘暴。 吹呀吹呀，我得交房租，反正注意吧。另外，咱们现在这个天气呢，我们也都听说过倒春寒这个词儿啊。那这轮寒潮过程算是倒春寒吗？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介绍说，倒春寒一般是指4月到5月这个气温偏低的天气现象，而且气温偏低的时间比较久，有的时候10天甚至是半个月。按照学术的定义呢，本轮天气过程带来的降温，从时间上看，它并不算是倒春寒。本轮寒潮天气之所以降温剧烈，是因为近期各地的气温异常偏高，留足了降温空间。此外，寒潮的实力啊，也确实不容小视，导致这个气温的波动比较大。气象专家提醒，寒潮到来后，部分地区的气温变化剧烈，公众需要注意好，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的信息，关键是及时的调整好着装。因为咱们春天一直都有一个说法，叫春捂秋冻。但是春捂也并不是简单的就多穿衣服纯捂着就行了，到底该怎么捂，要捂到什么时候， 有人认为春捂就是多穿啊，那这个就错了。捂的程度应该是以自身的感觉是温暖，但是又不出汗，你知道吗？如果捂的时候你不觉得说咽干舌燥，身体也不出汗，即便说气温稍高一些，也不必着急着去减衣。但如果你捂了以后，你身体出汗，热得呼哧哈哧的，你还觉得啊，春捂秋冻应该的，那你就得早点换装了，不然的话，捂出了汗反而容易受风着凉啊。春捂您可以遵循815原则，就是当昼夜温差大于8摄氏度以上的时候，说明气温不稳定，需要捂。当气温连续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而且也维持了一两周了，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捂了，就可以适当的去减少衣物了，这叫815原则。气温起伏多变，也可以采取洋葱穿衣法，避免着凉感冒。洋葱穿衣法就是说像洋葱一样层层的叠加式穿搭，这样的穿衣能在保证足够温暖的同时还方便穿脱，不至于着凉或者出汗。最里边我们可以穿那种排汗功能比较好的衣服，中间那层呢，我们可以穿毛衣啊，这个绒衫啊等等这些保温性比较强的衣服。最外层，咱们就穿那种防水、防风等等材质的衣服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天气的这些冷暖变化呢，我觉得不仅是咱们日常出行要注意，包括司机朋友呢，可能也要注意，因为很多朋友觉得我在车里边冷了我开暖风，热了我开冷风，啊，碍不着我的事儿。你怎么着？你是不下车了，住车里了？你早晚得下来嘛，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下车上车那一瞬间，哎，就是这一下就身体就遭不住啊，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再出点汗，这一着风只要着凉，这个季节太容易感冒了，所以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好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你觉得什么事儿应该勤快点，什么事儿可以懒一点。参与节目互动留言，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打字留言。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痛，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远，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
心颤抖不已。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春天花粉多，我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
走去医院。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哎，小姑娘别大意，过敏这毛病啊，严重了会引发呼吸道痉挛、晕厥，甚至啊有生命危险，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哮喘、鼻咽炎等疾病。
这么严重？
我是大夫，听我的吧，去医院查病因，就算不能根治也能更好的预防。
阿姨，我们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最重要的呀，是避免接触过敏源。对花粉过敏，春季就少外出或出门戴口罩。对紫外线过敏，外出就戴遮阳伞和墨镜，抹点防晒霜。对尘螨皮屑过敏，就别养宠物。
谢谢阿姨啦。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春季过敏，畅享明媚春光。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事儿应该勤快点，什么事儿可以懒一点。大家可以交流交流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我们看看就大家这个懒劲儿啊，都是集中在哪里，看看大家是不是懒一块儿去了。 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就算您参与节目话题互动成功了。但有的朋友今天这留言参与跟没参与没什么两样的，像康格尼森说今天话题啊估计是懒啊，他确实猜中了，因为这是在开场刚开场没多久他就猜出来话题跟懒有关了，他就说我发个点点点点点点点吧，反正懒得互动。行，用实际行动呢就是既参与了又像没参与那种啊，这浪费了我们宝贵的这么半分钟的时间，也是一招也是啊。王浩说工作的时候可以懒一点，该摸鱼就摸鱼，互动的时候勤快一些，要不然主持人念什么？你说的好有道理。不过你工作的时候摸鱼啊，我觉得是要摸在点子上，不是说老板不在就是点子上那种。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状态暂时真的很差很糟糕，我们就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让自己先找回来那个积极的工作状态，让自己精力充沛也好，让自己思路清晰也好，你得有个招啊，你不能任由自己这么就这样吧。你这样你适当的摸摸鱼为了调整状态，而不是为了真的是摸鱼。桃子也说今天只听节目不发言了，容许自己的脑子在忽冷忽热的春天里懒一点，说听节目必须要准时勤快，不然跟不上这步伐了，就这么多吧，多向其他的听友学习。其他听友的这些话就目前念的这两位，我跟你说桃子也没什么好学的你。大家我发现今天都是那种我懒得留言啊，来留一条有点意思啊。可乐不想乐说我觉得在听广播这方面应该勤快一点，确实我觉得你是得常来一些，这新鲜面孔没见过你啊。这平常可能参与话题互动讨论的比较少啊，所以呢这个对于您来讲咱们互相都很稀奇啊，常来常来常来。看一个常来的越办越办，说勤快，比如说在生活当中该勤快就得勤快，像开场说的打扫家，不勤快的时候呢比如说听广播不用太勤快，偶尔不听也不会有啥问题。不是我觉得你要是能听还是听听吧，偶尔不听是没啥问题，怕你老偶尔。不过你目前为止还是不错的，真的是偶尔。哎呀，这我觉得其实没有强求啊，这大家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如果呢最近有时间，或者是手头上能互动，愿意聊这话题，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想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那就来参与话题互动讨论。如果觉得这话题啊停停就得了，他们都是在瞎说八道，停一会儿换台了就关了，他也没有关系。每个人有自己的好恶嘛，不能说大家拉到一同一水平线上，那就太奇怪了。吉珍说对于超级简单的事我经常会偷懒，总想着很快就能完成，就拖到最后时刻才去干，对于困难复杂的事儿，我反倒会优先动手，因为这个过程时长是我不可控的呀，心里没底，拖延的话内心会一直内耗着，还不如优先介入避免心慌。你看吉珍一看就是工作的有一点年头的这种老牛马，不是老工作人的。是就是我们对于那些自己特别轻车熟路的每天那种叫什么叫行活啊，我们确实不太在意。你就说每天你上班了以后你固定要去做的那些事儿，你会拿它当个事儿干吗？啊，谁不会打壶热水呢？谁不会去食堂刷卡吃饭呢？这些事我们不会把它纳入到我们一天的必做的清单的计划当中，就是顺其自然的就把它做了。反倒是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它会牵扯到我们很多的精力，我们要攻坚克难的集中来把它先搞一搞，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它好像不太适用于咱们的学生朋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跟我们学生时代那是完全反着来的。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都是遇到不会做的题先跳过去，先把会做的都做了再翻回头挨个看不会的题。如果按照吉珍咱们这套想法呢，就是说上来就先翻到卷子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小问，就开始攻坚克难了，两个小时没想出来，交了个白卷，会的也没做成，然后难的也没解出来，这种就麻烦了。慧慧说 工作方面还是要认真负责，不能犯懒，影响不好。生活方面懒一些没所谓啊，没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我比较爱干净，卫生方面还是很勤快的，见不得脏。说休息天没事呢，就喜欢宅家里边，懒得出门，懒得交际。不是这个该交际还是得交际一下子。就是如果是那种长时间的，真的慢慢的就丧失了跟其他人沟通交流的交际的这个欲望的话，有可能是有别的问题的。咱们可以在最后的科普板块里边来聊一聊，有那么几种，您看看会不会有哪种发现自己呀，这对上号了。但愿没有，但愿没有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的过程里边呢，你也偶尔看看外面。是工作上呢，咱要说这个认真负责，不能犯懒，这肯定是一定要做到位的。但是生活里边呢，自己在意的地方不犯懒，然后不在意的地方，确实觉得无所谓的地方，没必要太较真儿。这精力确实有限。娜娜说，练舞应该勤快一点，喝奶茶及周边应该懒惰一点，可我给整反了。有一种懒是勤快的懒惰，就是看似很努力的假努力，实际上没有用心，没有用脑，是在做表面功夫。表面勤快最可怕，因为时间不会陪你演戏。啊，娜娜又拔高了。这个话题的深度又进去了，又开始聊那种也假装努力了，开始是吧？我们在聊片面的勤快和懒惰，娜娜已经上升到了假装勤快的这个程度。是，咱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嘛？我记得就是由应该是高考结束了以后，有一期话题延展的到了这个地方，当时聊的也是在有一些朋友。就是习惯性假装努力是一种自我感动，我认为我也挺累的呀，我也每天这么辛苦，就说工作上也是一样，那为什么最后我好像什么都没捞着，钱没有，然后升职没有我，荣誉也没有我，凭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凭什么我心里不平衡。就像娜娜说的，因为时间不会陪你演戏，可能能表面功夫做一做，也许会迷惑住一些人，但是时间长了，你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说说您觉得什么事儿应该勤快点，但什么事儿又可以懒一点。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飘一转天色已晚，心有些空荡，早上的衣服没来得及晾，坐在摇晃的车上，路边树叶已泛黄，责怪自己是不是不够坚强。我可以让生活装满梦想吗？我可以让梦想照进现实吗？我可以让自己成为自己吗？我可以，我可以。
无数个翻来覆去的夜里，越是用力，却只能抱住自己。那些风沙的大冬天的经历过的分不清的冷水还是冰，回头看走个一半，还有几站，就算门被关上还有窗一扇，
也许放在半两半
你开始转，
但是吃饭从来离开家的那个夜晚，
好不容易分完成了 KPI，
失去原本给的方案，改了又改，早已习惯只是陪你趴在桌上熬夜的
小狗已不在，送他的礼物该来得及拆，记得透过车窗越过站台，现在才明白那些没有勇气干，只怕他眼里有期待。
街上来往的人多匆忙，暖起来只要一杯热豆浆，上班别忘多添件衣裳，电话那头总挂
我知道你有热爱，有期待，你的目光所及也都闪。
谁说的好怕就不留遗憾，时间不会等
待。明白失败是常态，那就允许自己失败，不过是再来一次。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啊，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什么事儿应该勤快点，什么事儿可以懒一点。那么说到懒呢，大家这都是比较有心得的，甚至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呢又都差不多啊。如果您也是说，比如说一出门懒得走路啊，能打车就打车吧，吃饭懒得吃，随便对付几口就得了，然后最后发现还胖了，衣服回家的衣服一脱懒得收，就随意的丢在地上啊，丢在沙发上就这么放着吧，时间一长堆了个比萨斜塔出来，你说。就连朋友可能邀你出门啊，打个游戏啊，你可能都没有兴趣，懒得去，就在家躺着，躺着你这就玩手机。上课呢，上班的注意力也都不集中，每天都晕晕沉沉的，头顶上就好像是有那么一块乌云，肩膀上就好像压着十几斤大米。你就很好奇，我说怎么了？我是不是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哎，你这个还真没准，可以去医院检查检查。咱们认真说啊。因为有可能是甲状腺的功能减退，甲状腺激素这是调节咱们身体新陈代谢的一个关键物质，这个激素水平下降，就会使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的速率减慢，消化系统运作变慢，但是饭吃的还和原来一样多。你想想，那这里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消化呀。 那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就会堆积在体内，就会导致体重增加，还有声带肌肉松弛，声音也变得越来越低沉，心脏收缩力减弱，心率减慢，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功能，还有胃肠道的蠕动减慢，就容易引起便秘。同时甲减还可能会导致月经周期紊乱，经量减少，皮肤干燥脱皮，毛发脱落，对骨骼健康、免疫系统、胆固醇水平和神经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除了甲减，如果您最近变得越来越懒，还要警惕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会不会是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慢性焦虑等等，都会导致身体和精神上的懒。而疲劳这是症状的一部分，比如说抑郁症患者往往表现为非常悲伤或者是倦怠，以至于无法进行日常的生活。也可能是贫血，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负责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处，一旦贫血，体内的红细胞的数量就会降低，身体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就会感到疲倦和无力，产生懒惰的感觉。此外，贫血时心脏还需要额外的工作来给你补氧，这也会增加身体的疲劳感，甚至会让人出现脸色苍白、眩晕、呼吸急促等等这样的症状。还有可能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因为缺乏胰岛素，没有办法正常的转化糖，而糖是机体主要能量来源，糖没有被好好利用，身体也就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就会导致乏力。另外有一些重疾也会导致懒，比如说低钾血症导致的周期性麻痹、肿瘤、心力衰竭、冠心病、重症肌无力、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等等。还有一些常见疾病的首发症状也是以咱们平常说的懒为主的，比如说结核、肾炎、肝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睡眠呼吸暂停等等。如果你经过身心和心理检查之后排除了这些所有疾病的可能，但是呢你感觉持续疲劳有六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还需要警惕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这类患者常常表现的就是啥事儿都没做，但总是很累，而且会因为体力的消耗或者是心理性的紧张而变得加重。除了疲劳之外，还可能会出现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痛、睡眠障碍、记忆力和注意力都出现问题等等。不过这种病的发病率实际上并不高，根据相关的研究报告，有 25% 的人有慢性疲劳，但只有 0.5%， 也就是2%的人他真的是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说了这么多种疾病，是不是都说的有点害怕，说啊，就 妈呀我全中了，我有这些病，我有，别害怕啊！不是说所有的懒它都是疾病引起的，其实你及时的关注一下，早点预防，这些所谓的懒病还是有救的啊！你说咱们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乏力是需要就诊的那种，需要注意一下的，您就记住一个数字，就是2周。如果懒的症状你纯粹就是最近确实工作忙，或者是上学累啊，运动的多了，你持续的时间如果是小于2周的，那就不用特别关注，真就是最近的这点事儿。但如果懒的症状持续了超过2周，但是又找不到原因，怎么歇都感觉歇不过来，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且还伴有其他症状，比如说变得消瘦了、发热、头痛、呼吸困难、胸闷气促、颜面或者是双下肢水肿等等，那就需要及时的去看一看医生，别拖着。如果现在还有力气去改变现状，有些懒出来的病也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平常注重一下饮食，预防这个甲减呢，可以摄入足够的碘。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它的摄入量也不一样的。然后注意你也别补得太多，不然的话你可能从甲减给你补成甲亢，这个可以根据食物的含碘量来调整每日所需。除此之外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像新鲜的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和坚果，这些食物都有助于支持甲状腺和整体代谢的功能。预防贫血呢，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包括瘦红肉、鱼、家禽、豆类，像扁豆啊、豆类这些，还有强化谷物和深绿色的叶菜，这些都可以。其次就是可以尝试一下恢复精力的一些行为习惯，首先第一个少玩手机， 一项发表在《行为成瘾》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休息的时候玩手机，这是没有办法让大脑得到有效的放松的。只是你的精神感觉愉悦了，但大脑还紧张着，反而会让你更加的疲惫和变得健忘。马什么没呀？就这样。适量的有氧运动，通过适当缓和的运动来促进一下血液的循环，慢慢消除一些疲劳感，比如说耍耍太极拳啊，做做瑜伽等等，还有深呼吸也可以增加血液当中的氧气浓度，让大脑活跃一些，或者进入到心流状态，通过冥想注意力训练帮助自己进入到心流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咱们的大全脑的连接区域会高度协同，从而高质量的完成学习工作、社交运动，过程当中不仅不会觉得累，还会觉得身心无比的沉静和愉悦，比纯粹的休息还是要管用的。总之，如果你自己觉得就是有那种没由来的疲乏，你千万不要大意，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没事儿，放心了，那咱才可以放心的懒嘛。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就是说一说您觉得在什么事儿上，应该勤快一些，那在什么事儿上又可以适当的懒一点啊？张哥乐呵呵说，做自己啊，该自己做的事儿勤快点，别人的闲事儿懒一点，帮别人办事儿勤快点，自己的事儿懒一点。哎呦，又有哲理了啊！张哥每天的这个话呀，都是言简意赅，但很有深度。要不你是哥呢？是我们在自己做的该自己做的事情上呢，这是属于到责任了。那我们勤快点，把它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别人的闲事儿确实跟咱没什么关系的，别太上杆子，真的。然后帮别人办事儿，如果人家张口了，你也答应了，真的要帮别人办事儿，那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对吧？要不然人家感慨一句"所托非人"这种，也怪难受的。但自己的事儿呢，适当的如果想懒一些，也没什么问题。吃软糖的猫说，吃饭必须勤快，洗碗可以懒点儿。哎呀，多少家庭就因为这个洗碗的这个懒不懒的问题，你知道都吵成什么样了。所以这个洗碗机啊，确实是减少了很多夫妻之间的矛盾争端。还有 John 说，每天下午一点出门比较勤快啊，因为呢就是要听节目。每天没有事情出门，也制造一些出门的事情，可以听广播，这是很快乐的事情。没有事情也要制造一些出门的事情。我的天哪，你这个让邻居很好拿捏你的行踪啊！就他每天中午一点之前肯定出门。行，挺好啊，这个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年其实出现了很多新听众，或者是以前不常留言的听众。今天都过来了，包括像赵小颖啊，还有刚才可乐不想乐说是老听众，只不过是换了马甲了，头像也换了，昵称也换了，那确实谁知道你是谁呢？常留言的或者常来的一些听众朋友其实都有印象，但是有一些新听友呢很欢迎，我非常欢迎，因为人多一些的话呢，咱们才能聊起来嘛，很实际的问题是吧？包括像有一些也是消失过一阵子又出现的，像团子说以前出门必化妆，在仪容仪表这方面非常勤快，现在开始犯懒了，懒得化妆，但是在重要的事上还是很勤快的，会化个全妆啊，所以就我们慢慢成了那种我们说的你是值得我化个全妆的那种矫情。你值得我化个全妆，你值得我洗头，是吧？表达的也是一种对你的重视。江南说，我对所有的家务都很勤快，但是唯独对做饭提不起兴趣，这方面比较犯懒。有人就是不喜欢做饭，那也有人不喜欢扫地擦地，做饭他喜欢。就找自己擅长的、喜欢的、愿意干的，就勤快着干。所以就说呀，如果说家庭里边有分工是最好的，比如说像您除了做饭的其他的事儿，您可以帮着做一做，然后做饭这方面呢，包括买菜、做菜啊，处理一些这个食材，就可以交给家里边愿意做饭的人，就是你这分好工，这两个人也不吵架。还有菲菲这留言太长了啊，你这来不及念了，这个，就详细的剖析了一下自己，你很诚恳呢，你怎么今天是醉几兆呢？是干嘛呢？这。就详细罗列了自己到底有多懒。好了，知道了，你很懒。但是咱们平常啊，能勤快还是勤快点，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勤快一定是一个好的， 在可以适当允许犯懒的地方呢，可以给自己开个小差，偶尔忙里偷闲一下也是一种调剂，当然别把懒啊彻底贯彻下去了，那就麻烦了，希望大家都能勤快点吧。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长有短暂时间脚步提着我想
中央人民广播。